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谢谢你愿意在这样的夜晚打开收音机，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云彩飞扬》的主持人美珍，美丽的美，珍珠的珍。最近呢，收到许多听众朋友啊传真信函给美珍。不过呢，我发现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把美珍的珍写成了贞洁的贞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重申，关于我的名字是美丽的美，珍珠的珍。美珍很开心能够借着制作《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啊，在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机会，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块儿在这样的夜晚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一块儿共同守护我们心灵的城市。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啊，也会发生让人的心灵备受振奋的消息，当然也肯定会发生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盼望了。可是不论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人制造了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仍然深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真爱的世界。每一天太阳依旧在转动，整个宇宙的定律没有停止，也没有混淆颠倒。所以呢，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仍然用他的真爱、用他的恩典在保守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不明白，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造物主容许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可是我很喜欢民歌手啊，这个黄国伦他所演唱的一首福音诗歌里面说，在困难痛苦的背后是造物主祝福的手，在孤单和羞辱的背后是造物主对我们深刻的爱。也许这么说你还是不能够明白啊，那么美珍希望在今晚所邀请的来宾他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一块儿来体认这样的意义。在过去的前面两个礼拜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的来宾都是目前在喜乐合唱团的成员。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都是视力上有障碍的朋友，他们除了都是眼睛在视力上有障碍的朋友之外呢，另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很热爱音乐，也有很美好又充满自信的嗓音。可是除了以上两个相同点之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爱主的基督徒。这些团员他们在信主之前，生命真的如同他们的视力一样，不是模糊茫然的，就是全然黑暗的。可是他们却异口同声的见证说，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生命是充满跳跃音符的，是充满盼望和信心的。正如同他们最近出了一张 CD《千禧之音》里面的文宣说道，他说今天我们要以歌、以艺、以才华、以欢笑告诉世人，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有光、有爱、有歌，因为我们心中点亮一盏明灯。是也许他们还是不能够解释或者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容许他们看不见，为什么仍然容许他们去经历这么多的不幸跟羞辱，可是他们却领受了上帝的慈爱跟赐福。今晚再一次邀请到喜乐合唱团里面的第三位成员李继武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目前在喜乐合唱团里面担任音乐组的组长哈，所以我想今晚我们要透过李继武他的故事、他的歌声还有他的信仰，跟我们一块来分享这样一个夜晚时光。那么在邀请他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生命历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李继武他自己独唱演出的诗歌《因他活着》。 活着，这首诗歌刚才我们所听的就是喜乐合唱团的男高音李继武先生啊、哦。李继武先生是新竹县泰雅族人，他会的乐器不少哦，他会演唱的诗歌也不少。刚才我们就从这首诗歌里面听出他是声音里面的自信，还有非常丰富的感情哈、哦。那么我想在这里呢，就要请李继武弟兄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继武哥。
好，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合唱团的低音男高音李继吴啊，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大家都会喜欢。
是，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今天的节目不会非常闷啊，会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要请您谈谈目前您的工作跟的生活环背景怎么样。
OK，其实我生活非常的单纯，目前呢还是单身啊。那我在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喜乐视障中心里面是负责视障音乐的工作哈。那其实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整个工作内容里面有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视障录音工程的这个教学，因为我们知道视障朋友对他对声音的敏感度呢是非常高的。那其实我们就是发掘启发视障朋友的听觉，然后呢跟一般的眼明人共同合作，能够录制出许多好听的声音。那第二部分呢，其实就是在于整个喜乐合唱团的宣教布道。那每个礼拜当然我们有固定的练习时间，那还有一些开发的我们一些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能够制作出更好听的歌曲呢，能够让许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发挥他创作的能力，然后把这些声音透过音乐，然后透过CD 卡带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许多的人能够得着安慰。那第三部分呢，也就是从事整个盲用电脑，那这部分呢就是在整个架构整个未来的一个视障音乐网站哈，那结合广播，然后希望呢将来能够呈现出视障朋友在网络上面也有他们的声音哈，不会好像说视障朋友总是被甩在所谓的这个资讯之后，然后跟不上时代。那这是我们目前音乐组呢从事的这个三大部分的一些工作内容。
刚才继吴哥有提到第一个部分，您工作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音控教学哈，就是你本身也在担任录音工程的一个教学的工作。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视障朋友他们在使用的录音器材上，是不是有很特别的一些设备，让他们可以透过触觉去做声音控制的工作？
我想其实这个声音的记录它当然不需要用太多很现代或是很复杂的机器最重要就是选择很好的麦克风，跟选择很好的混音器，跟记录的所谓的录音座。其实我们的录音大部分是属于 live 的录音，所谓 live 的录音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到国家音乐厅协助比如说老师一起来录像合唱团或是所谓的管弦乐团，或是说我们就说有些国乐团他们要录音大部分收录的音域大概那个声音呢都是比较自然的声音不是像现在什么摇滚啊爵士啦这种比较属于电用电来发声的乐器。那其实这方面也是就说让视障朋友从声音当中去找到自信因为这个是上帝给视障朋友独天独厚的一个恩赐那一般人他们都用眼睛看的比较多，看仪表或是说透过一些音色等化器或是透过本身的一些就说很多的仪器来协助录音，可是视障朋友完全是要凭着真功夫用耳朵来听，所以往往听的效果有时候我们做整个科学上面的印证就是来比较的时候，其实它差距不会很大的很少听到视障朋友录音会录爆的，或是听到视障朋友在录音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声音呢会失真，或是说会缺少了哪一部分的一个重要的那样子的一个他的那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其实极力在发掘视障朋友。那当然就是训练完毕以后呢，我们有的就是直接进入所谓的广播职场做录音的工作，那有的声音好的呢我们也就训练他从事广播主持人，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整个广播上面呢其实应该一般人可能会有一些质疑啦，可能现在很多都是电脑数位化，可是我想视障朋友在前置录音的时候还不需要用到数位化大概只是先做收音的部分，后置的时候当然在进电脑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眼明的同工跟他们共同来合作。
我想其实要面对工作上的挑战其实是蛮容易的，因为这个可以透过一些教学或者是一些实际的操练可以让你们即使将来也必须要面对数位录音化的一个时代的时候，相信那个时候你们也会有关于 比较专业的属于教导你们去
适
应的一个城市，但是生命的挑战就是不容易走过了啊。工作的挑战是可以靠学习靠经验，但是生命的挑战是每一步都是新的，也不可能再回过头去重新走一遍。我们想来谈谈您的故事啊。据我知道，因为您一出生就罹患了先天性的夜盲症，又加上你的视神经萎缩，导致成说后来你在视觉上有非常大的一个不方便。所以能不能请问什么是先天性的夜盲症啊？那它是完全看不见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
其实在夜盲症啊，如果大家可以简单的，其实在早期传这个一般人他是这么说哈，夜盲症大概就是用那种 gayaba 哈，就是鸡眼来形容。所以然不是我们中国民俗常有说什么偷鸡摸狗，就偷鸡要晚上偷哈，因为鸡的眼就是晚上呢就看不清楚。其实夜盲症啊类似就是这样，到了晚上以后呢，其实几乎他的整个视觉上就变得非常的昏暗，好，没有办法去像白天那么明显。那但是因为我又加上所谓重度的视神经萎缩哈，就导致我是一个大概只有一些光觉跟一些影像，少许的影像啊，所以说小的时候呢就常常是跌跌撞撞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眼睛跟就是在生活上非常大的不方便？因为你是先天性的嘛，但是什么时候你会清楚的意识到为什么我看的都是看不清楚，然后跌跌撞撞的状况发生？
其实出生大概三四年大概都还好，因为那时候只有夜盲症，所以白天其实行动上都还不错，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视神经渐渐的萎缩，因为可能应该记忆如果说可能是一场发烧吧哈，然后没有去注意到，因为早期那种家住眷村嘛，然后而且自己眼睛不舒服，也不清楚，所以后来当发现到以后呢，就视神经已经重度萎缩，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发觉，其实在三岁以前呢，白天都还跟能够跑跳跳的，可是到了三岁以后呢，就常常撞电线杆啊，掉到水沟里面去啊，就父母就觉得很奇怪，就送到医院了。原本以为说，哎呀，这个大概是近视吧，戴个眼镜，配个眼镜就好。后来诊断结果呢，医生就说这个孩子呢，不单单有夜盲症，其实他的视神经已经重度萎缩，所以要我父母呢稍微小心一点这样。
谈到这里，想请问家中有多少个孩子？
不多吧，大概只有两位。
哦，所以你们在当时来讲算是小家庭
了。对。
那这样子一个状况有没有造成家里面有不一样的是就整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看不见了，父母亲啊对待你的状况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当然有。其实从我的名字大家就知道哈，就我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很高的哈。我叫李继吾嘛，继续的继，无爱无师的无。那我的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其实我一出生以后，他就希望我将来长大能够也从事军人。所以当我视力变成模糊，而且成为终身要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父亲其实他的这种期望就破灭了。然后呢，他就其实那种可以感觉到对我的那种爱啊，或者对我的那种期盼呢，刹那间变得非常的冷漠。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只有我常常大概只能在母亲的身边了，那父亲就很少我能够有机会呢跟着他身边这样子。
那现在呢？现在您的视力状况怎么样？是完全看不见，还是仍然可以抓到一些光？
对，其实就是现在的视力是还有一些光觉，比如说有光源的地方，我是还是会有感觉的。如果说是比较微弱的，或是说光不是直接出来的，好是。就是说不是直接的光源的话，可能那种视力就看不清楚。那走在外头大概就是我也常常有这么形容啦，就是说光线弱就看不到哈，光线太亮了就曝光了就是那个眼睛有时候就是也很奇怪，就是所以说最好是适当，那能够看到一点点影像呢，还可以有一点安全感这样子。
是，我想啊，在20多年前，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很多孩子因为疾病，家里面不及照顾，而造成了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后遗症，有的是像是小儿麻痹症啦，或者有的可能就是脑子烧坏了。那像您就是因为疾病的缘故，或者也可能就是一场被疏忽的一个疾病让你视神经烧坏了。所以这个在当时啊，整个社会福利制度没有那么健全，而且社会大众对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在你的童年，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面对过，就是同学会质疑啊，哦，你为什么会瞎眼啊，或者说你在当时跟同学们相处，或者是旁边的人怎么看你？
其实旁边人他们也很好奇。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眷村的时候，还没进学校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我很特别，然后所以说就说有时候他们就会说我是这个他们在那个时候会取名叫什么“拓汤”啊、“醋包”啊这样子哈，就是比较难听的一些口语哈。那听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懂。好，不懂，以为这只是一个啊外号而已。可是当我进了学校以后啊，第一天其实我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同学们拿起书，本来的时候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印象很深刻，他都说啊好漂亮好漂亮，这个书好漂亮，就我也拿起来，对，好漂亮哦，因为我只看的就是看只有一点光觉嘛，啊就这样，就旁边有个同学拿反了啦这样子齁。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你管齁，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同学们有时候因为那大家都小嘛，他们反应都很直接，比如说啊追求追不到啊，追错方向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常常在体育场上就抓人也抓不到啊，所以同学们就常常把我就是会觉得说我是很特别，班上很特别的人，而且早期这个父母给孩子们的观念就说啊有掰咖啦或是催眉的这种眼睛不方便的就不要跟他们玩咯，有些人甚至很夸张说什么跟他们玩你们就会被传染啦、啊、齁、哦、要不然就说哎呀你们跟他们玩咯你们会倒霉啊，所以那个时候小那个家长知道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阻挡他们，所以说小的时候可以说当同学们知道我眼睛不好，其实渐渐的呢就不愿意齁、哦、接纳我在他们的团体当中一起玩耍这样子，所以慢慢就变得比较孤僻一点，
是、嗯、被同学孤立是
对对对
不舒服的事情，
对，
老师怎么对待你呢？
其实老师在当时哈，特殊教育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啦，很多老师是几乎没有受过所谓特殊教育的训练啊，所以当面对这样的孩子、像我这样的学生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就干脆这样的，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哈。有时候考试呢，我也不能写啊。他就说好，那你念给我听吧，老师帮你填上去，有时候练得太慢老师干脆就自己写上去，所以说小时候有一阵子功课还不错，其实那都是有时候老师可能你怎么讲就是说他可能不耐烦吧，他就一方面帮我写一方面又提醒我，所以说老师们的爱呢，我觉得他们是很爱我，可是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教育我教导我，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被老师冷落，只是觉得说我没有受到比较特别的一些训练，或者是说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所以有时候读书呢有时候是一知半解这样子。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除了在学校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你遭受到的心路历程啦、年纪当时还很小就必须被同学孤立、甚至被误解的情况之下跟在学校或者跟人相处、可是我想在你生命中另外一件事情是对你影响更深刻，就是在六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育幼院去生活、当时家人为什么要为你做这样的安排？
其实前面有谈到，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父亲也不知道如何的照顾我，然后在当时呢父亲又很忙，那其实就说他们的重心也必须要放在他们的工作上面，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家他们也不放心，后来透过邻居的介绍说像这样的小孩子、可以把他送到这个育幼院去，那就父亲就决定就说他要把我送去，其实他送去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跟我讲，他就说哎呀好，爸爸要带你去台北玩，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就第二天他们带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没骗我，就带了很多小朋友的地方去，后来晚上要回去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碰到晚上就很害怕，就一定要回家或是说在父母的身边，所以那个时候要找父母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们，后来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在那个幼儿园的门口一直哭啊一直喊，喊到是我最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睡在小朋友的当中，从来没有说这个睡觉通常都一个人一张床，可是那在幼儿园睡觉的时候都是通铺，那一发觉怎么左边是人右边也是人这样，那个时候我才发觉，后来老师就跟我讲季吾你以后要住在这里哦，那你爸爸妈妈把你交给我们，那你要好好的听话，这边有很多小朋友那陪你玩，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前大概 两三个月，我心里都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哈。然后直到我慢慢的觉得，其实小的时候也实在是日子一久了哈，就你必须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所以后来父亲他们就是刚开始比较长晚比较久来看我，因为怕我说会有那个。后来过了一年多以后，他们就常常固定时间会来看我，所以渐渐也就习惯了所谓幼儿园的生活。因为以往我在家里也是常常被孤立的，邻居不愿意跟我玩，可是在幼儿园里面小朋友们他们没有这种的所谓惧，就是排斥。因为有的可能肢体不方便，有的可能他们某方面的不方便，可是你即使里面是方便的小孩，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就是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缺憾，就是父母把他们抛弃，所以大家都同病相怜，就不会有一种这种拒绝或者是说排斥的这种心，所以大家都是在玩在一起，打在一起，吃在一起，所以在那里反而让我的心里面更健全一点。
嗯，所以在幼儿园这段生活时间不会让你的个性更扭曲，反而还比较觉得被认同了齁，在那个环境当中。不过我从你的故事当中也知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还是曾经选择要告别生命。可不可以谈一谈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不要你的生命了？
其实这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人都会往远处看嘛。因为从我小学一直到国中啊，我都一直希望能够其实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很天真，没有想到未来的事情。到了国中以后呢，才想到啊，要升学啊，要继续读书哦，然后呢要就业哦，将来要长大，然后哦要自己去有自己的事业。那个时候同样的，在幼儿园的有些小孩，他们可能书读不好啊，他们至少可以去当兵哦，到士校里面去哈。那有一些人就直接可以去就业啊，比如说暑假他们可以去打工。那因为我好几次跟他们一起去打工，就发觉老板都不愿意用我，因为视力不方便哦，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他们嫌我好像做得不够细腻，很专心，很努力，很愿意配合，可是总觉得好像我因为视力不方便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要求和标准，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很难过，拍拍我说不是不用你，只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边去工作，所以老板们也很委婉的来拒绝我。所以其实这样的心理在我心里面累积哦，一直成为一种压力，跟一种好，就说好像对我自己的一种否定啊。因为我觉得在班上读书又读不赢同学，然后在运动竞技场上也不可能去跟同学们哦，就说一起来就说比较啊。那就业也不能靠自己去就业，所以我发觉到在我国中的时候，虽然我有一肚子就是一度哈是非常的风光，那因为我是眼睛看不到，也不怕死，也不怕难，也不怕苦难，因为从小到大把我磨成这样。所以我记得我在国中成立过帮派，然后这个帮派我就是所谓行侠仗义嘛，我们叫正义帮，就是帮助弱小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很风光啊，在帮派里面我是一个英雄。可是进入社会的一个角落，比如一个职场或是一个某一个地方，我就觉得我像狗熊一样，因为跟别人不能比。所以我这样子就前看后看，我发觉我没有什么未来。所以在国三上学期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冬天，我觉得说我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每次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就很痛苦，然后又想到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英雄没关系嘛，既然自己在帮派里面是大家这么重目的这样的一个对，就是这种对象，所以我想我就干脆默默的来，就默默的去，所以我有一天晚上就要自杀。可是因为感谢主啊，我在这必须要说感谢主，因为我视力不方便，我是往水深之处走，可是因为呛到了以后呢，可能这视障朋友方向感不好，呛到以后自己身体歪了也不知道，然后还是往前走，这水不是越来越深，是越来越浅。可是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很气啊，要往回走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所以如果我没有歪的话，我可能就整个沉到水底去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我相信有一双奇妙的双手在扶持着我，让我没有走到水底去。所以今天我能够坐在这呢，跟大家分享呢，我感觉到这完全都是神奇妙的恩典。
是因为神奇妙的恩典不只是要救李继武李哥啊，在这个生命即将绝望的时候把他从水深之处拉起来，而且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改变的开始。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李继武为我们来选播的就是改变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听听他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改变。 非常好听一首诗歌《改变》。在改变之后呢，我们仍然要继续的跟今晚节目当中的来宾李继吴先生分享他的生命，他的故事。那么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到他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眼睛视力的一个障碍，造成他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所受到的一些心理的委屈啊。特别是我觉得在童年的时候被同学排挤、被同学孤立，那在家中也因为视力上面的障碍，造成家人的一种很无奈、很失望的一种心情啊。虽然六岁被送到育幼院，不过我想也因为你的个性也是蛮开朗的哈，蛮乐观的，所以很快能够适应在那个环境当中。不过刚才李继吴李哥有提到，他在国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对未来觉得茫然没有盼望，所以他选择自杀。不过就是他走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因为呛到了，所以就赶紧又乱摸方向，就又走回岸上了。当他第二次要走下水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从人来看这是巧合，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上帝存留李继吴的弟兄的生命到如今有什么样的目的呢？难道要他继续在这样黑暗当中无奈的生活吗？我想不是。那么上帝给李继吴弟兄李继吴李哥他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就在这里想请问李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
其实是这样啊，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音乐，过去呢，其实早期呢，我在学校里面就常常参加一些合唱团呐、或是一些管乐团。是有一天，我是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国三毕业以后呢，其实 为什么我会说感谢神呢？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所学校是为视障朋友设立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把这个资讯告诉我，所以是我国三的导师呢就把我去打听，以后也帮我，甚至也帮我登过报啊，然后后来有人就告诉我说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其实他可以到这个启明学校去读书。我印象中他有个记者就特别来采访什么眼盲心不盲啊，啊怎么样一个孩子什么什么的。后来就有人告诉我们导师说，哎，你可以把这孩子送到这个启明学校去。所以到那里以后呢，其实我的整个学习的那样子的一个心理的那种心田啊，才被开始耕耘，被开始就说翻搅，然后才开始发觉到其实我还是有很大的潜力。要不然过去都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觉得我的格局很小。所以进入启明学校读书以后，我发觉我的生命就不像以前那么样子没有盼望。因为第一个，我旁边的人都是视障朋友，有的全盲，甚至我弱视还有点光觉。我甚至当我第一次能够带别人上楼梯，甚至带别人道别，我就觉得哎呀，原来我在这世上还有这么一点点用处。然后老师们的教学方式都是鼓励，甚至于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呢，他常常会用很多的这种激励的话语，甚至于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学习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而且在那边我学会点字，我就能够靠着自己去读书，不需要光用耳朵听啊。然后我可以去读很多的课外书，我可以去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发觉我在启明学校这三年哦，高中三年呢，我就觉得我生命过得非常的有盼望。那个时候整个生命啊，就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哦，真的是觉得生活是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有时候可以这么说是行尸走肉哈，没有什么意义啊。可是高中这三年，我发觉我活得很有盼，我真的是怎么讲，就可以算是活人中的活人了。因为怎么讲，我不再是这个好像死人中的活人了，所以我发觉在这种过程当中活得很踏实。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就敢去想我未来，因为我知道盲人至少还可以做按摩嘛，不会说就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觉得我还是有未来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断的到这个，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我喜欢音乐，同学邀我到教会去参加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啊，这一个圣乐的演出。就那时候我坐在下面去听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发觉我非常被那个音乐给吸引。我觉得这种音乐非常的平安，也非常的喜乐。特别是我觉得有一次那个，我记得有个传道人他们在唱奇异恩典的时候，让我这首歌好像触动我的心弦了。我觉得过去我就像一个罪人一样，我恨我的父母，我恨这世上的人，我也不爱自己，我觉得自己也很不幸很可怜。可是我当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一切都不应该哦，那我从来不懂得去爱这个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天晚上的音乐会让我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爱。到底什么是爱呢？就他，我听到的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耶稣基督那里有完全的爱，有真爱。所以那天我就做了这个祷告，我就说主啊，如果你是真，他们说的是又真又活的，那你的爱可不可以进入到我生命里面。从那一次我做这样祷告以后回来，我发觉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懂得开始去爱自己，我也学习哈去爱我的同学，而且那是真的爱，不是说只应付的应酬的。所以懂得爱以后，我就发觉我就越来越喜乐，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
嗯，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本来应该说成为不喜乐的人而成为喜乐的人。
是生命中因为接触了耶稣，所以开始对自己的生命又更有盼望了、哦
嗯、
但是是不是在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决定说，哦，我将来就是要走这个基督信仰生命的道路呢？
其实倒还不是啊，因为我也曾经毕业以后，因为我是喜欢音乐，我很喜欢唱民歌，唱一些怀念老歌。所以毕业以后呢，我找了一个按摩院 做，就说其实找按摩院只是有希望有个住的地方啊。我就跟老板讲，我这个啊，我从下午两点一直上班到晚上八点，那我以后呢，我就是我的时间我要去西餐厅唱歌。那老板说好，那我就白天就两点以后做按摩，晚上八点以后我就去民歌西餐厅唱歌，有朋友开的餐厅我就固定去唱歌。那一直这样子差不多唱了两年多。其实我这当中也常我也在准备考大学啦，可是考了两年都没考上。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彷徨，我到底要走选择按摩呢，还是继续走音乐？发现音乐路好像已经碰到了一个瓶颈，因为考不上音乐系。后来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一群伙伴们就把我带到伊甸去，就带到伊甸以后呢，其实那边也有一个团契，就是视障朋友的团契嘛，就在里面一起学习音乐，学习唱歌。那我一样做我的工作，直到74年被呼召，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刘霞刘姐给我们一个挑战，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啊，我们一起去这个跟别人传递这个残障福音的工作啊，我来做见证，你们来唱歌好吗？当初很单纯，听到哇可以唱歌可以那个，大家都说好好好，也没想到后果，也那时候也没考虑薪水多少有多少待遇啊，都没有，大家就毅然而然的决定啊。后来哦才发觉哦，这个考虑没考虑到，就走上有一点后悔，说哎呦薪水那么少。后来可是我发觉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刚开始有一点后悔，有点信心动摇，可是发觉现在走过来差不多15年了，真的是越服侍越甘甜，环境不变，其实视力不变了，仍然是看不到，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在于这个金钱，或是所谓的哦到底我们得到了多少，而是我们生命真的是越来越自由，而且是越来越喜乐。
嗯，您刚才提到说在一次布道会里面听到有关耶稣是爱，在耶稣那里有完全的爱啊。那我不知道在这样子一个信仰当中，你是如何真实去经历到上帝是爱，因为听是一个过程，但是怎么样去亲自经历，说以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就亲自去感受到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爱，你有没有实际上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
OK，其实这一定有啊，因为视障朋友完全不是看的，也没有什么模仿的这个机会哈。其实听到以后就很单纯，就我也要，如果你是真的我也要。其实在生活上面当然神也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印证，例如其实我有一次发高烧发得很重，可是我又是学校管乐队的所以 tube 把手，那时候就只有我这么一支，所以变成说管乐队如果失去了低音哦，他们总觉得就很怪啦，所以连管乐老师都很紧张。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六，我从早上整个不舒服，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起来，然后我就很不舒服，就到了傍晚，我那时候我礼拜六我都会晚上都会到教会去参加团契，后来我就很不舒服，我就跟我一个同学讲，就说麻烦你是不是可以打电话跟教会讲说请他们为我祷告，我今天不能去了这样子。后来他就真的帮我打，就打了以后那天晚上也很痛苦，睡要入眠都很痛苦，很不舒服，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哎呀就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很难熬这样。后来到了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就到了早上以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跑到琴房去练琴，要不然就去吹乐器。那个时候礼拜天早上五点多，我记得一起来那时候太阳很大，我就从床上跳下来，哇就跑到钢琴室那边唱啊跳啊，然后要约人家起来起来这样子。哦，就人家就揉着眼睛说干嘛，一看到我说，人家就第一句话，你不是生病吗？我说我有生病吗？对啊，你昨天病得快死了，你怎么今天这么好，有吗？哇，我自己都那刹那间都忘记了哈，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后来听到以后赶快打电话到教会去，我说感谢谢谢他，我说我病都好了，所以我那天也能够去吹也能够去演出啊。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神听祷告的那个医治哈，所以后来我更确信很多事情都可以向神祷告。当然后来也有经过好多祷告的啊，比如说我迷路了，我跟一个朋友在彰化迷路了，然后我们身上都没钱了，因为原本很有信心， 他说带我到他家去玩，可是他根本也没带够钱，我也很相信他，就到了彰化迷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哇，那这时候两个视力都不方便，就我们就说，我很天真啊，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找到，我也不知道什么方式，那我说只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天气越来越暗。后来我祷完告就说，哎，那我们问人嘛，你告诉人家你爸爸的名字嘛，人家说不定知道。他说啊，他说你少来了，你那么大怎么知道？到底我们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他不问我就帮他问，我随便听到有人来就问，哎，请问一下，某某那个先生，你认不认识他？这个是附近有没有这个人？就那个人听到，嗯，怎么不认识？那个就是我儿子啊。我说啊，伯伯，那是你儿子哦。哎，那这个你的孙子在旁边，这样他一看到啊，哎呦，你等来闹我跟他供了啊，那就原来我们其实就在那个家附近啊，然后只是我们看不到找不到。其实那时候心里就很感恩哦，要不然我们两个眼睛不看不到的，不要流落街头啊。所以我觉得那种祷告以后，凭着信心啊，我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这样的种种经历哦，让我更确信这个神是可以依靠，而且可以是又真又活的。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分享啊、哦
嗯！
那在这里又想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李哥你自己在你刚才说您投入、嗯、喜乐合唱团的侍奉有15年之久了、
嗯嗯。
那刚才的音乐进行当中，你也告诉我们说，几乎每一年大概有100到150场的布道啊、
嗯
可能要到监狱或者在跟教会配合，或者是到一些活动当中来做一些音乐不管是诗歌的献唱或者是见证的分享，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一个这样子视力上有障碍的人，竟然可以在这么多眼睛看得见的人面前来服侍他们，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嗯、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在这么多场服侍当中，这15年来？
嗯，其实我是觉得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有时候像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哈，我们当然是像我们。对教会而言，我们是常常配搭教会去做布道演出哈。可是我们喜乐的触角不单单只是在教会，我们也是到一般的学校机构或是社团公益活动的里面。其实我们喜乐这个团有个特色，就是说我们来者不拒啊，只要他们有需要，像我们有时候会到一些启智学校啊，或是一些，你想你对一群这个朋友们唱歌，他们怎么懂得欣赏音乐嘛？可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既然是上帝所宝贝的，我们所侍奉的教育很就是说很专业，就是很最好的。所以他们每次唱完，其实真正感动那些孩子，他不懂怎么感动，可是真正感动是那些老师，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就带他们玩玩就好了？可是你其实他们从我们的服侍里面，他们也受感动，说我们很认真的在唱，甚至于我们认真到一种程度，就有时候就是我们办演唱会，或是人家邀请我们，可能是因为时间呐、啊、或者怎么不好，可是我们喜乐不会看台下人多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台中一个教会演唱，可以说台上的人呐、啊，包括后台义工都比台下人多。其实喜乐有这个好处啊，就是说因为有一句话叫眼不见为净哈，因为看不到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的唱啊。那唱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教会大概就是他们不太习惯是拍手。等到整个演唱完毕啊，整个音乐会完毕以后，这我们同工才跟我们讲说其实今天台下大概才来了6位而已。可是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怎样好像不舒服，就没有，6位也是神所宝贝的。这印象也是很深刻啊。其实最深刻啊，我可以这么谈，就是说其实喜乐的歌声我们不单单只是带人欢乐而已，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歌声就希望这些灵魂都能够被上帝的爱给摸着。有一次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个监狱演唱，在监狱里面其实那个都是重刑犯死刑犯，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点害怕，说不要到上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后来我们那天也是一样演唱啊，演唱一直唱，一首歌一首歌的唱，我们只希望这些人真的被耶稣基督的爱给摸着，他们的灵魂真的能得救。后来在最后，我们最后奇异恩典，我在呼召的时候，我说有没有人愿意到前面来，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动，那时候我们想说大概不会有人来，这些人都是大哥啊或怎么样，可是当我们唱完呼召完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到有人很多的声音，那些声音又是铁链的声音，因为有些人是手镣脚铐的，就他们没有办法站，他们很多人就跪着这样子走到前面来，大概20-30位，就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喜乐加进去，就下去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 其实这种服饰哦，有时候真的，我们有时候喜乐常常的服饰，我们不像很多团体有很漂亮的衣服，有时候他们的舞台的布置有灯光很好的音响哦，有时候我们甚至于都是清唱没有麦克风哦，因为人家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拉着就走了，所以我们常觉得我们的服饰哦，就是真的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因为我们经历了死亡的边缘，被上帝给救拔回来，可是我们也期望用这种爱来回馈，就是能够帮助那些对生命没有盼望的人，其实上帝他仍然在那等着他们。
是，
所以我们常用诗歌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激励和呼召。
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的见证，我觉得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最感动就是你们不在乎台下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只求把最好的给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嗯，我想分享到这里呢，节目已经靠近尾声了。那我想请那个李继武李哥呢，针对这一次你们出的这张《千禧之音的》的CD，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你们期望听众如何在这样子一个CD 的事情上，或者说怎么样在活动上可以给你们更实际的一些支持？
其实我们的 CD 呢，完全其实做来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让那些未信者或是慕道友能够听了我们的歌，能够更对神更有深刻的认识。第二部分，其实我们也是采用义卖的方式，因为喜乐有个在新世纪有新的一个理想，就是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天下，全球福音走透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宣教基金，让喜乐的脚踪能够到世界各地，把上帝的爱给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如果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愿意支持喜乐的宣教工作，或是去做安慰或是鼓励的工作的话呢，您可以购买我们的 CD， 让我们或是能够透过有更多的经费，把上帝的爱带到更多的地方去。或是说你是教会的负责人，或是你是企业厂商的负责人，你干脆就你说啊，直接可以邀请我们的话，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行政电话来做联络哈。那我们的电话是02-2577-3868 02-2577-3868 转116或是117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要买喜乐的 CD 千禧之音，或是想要邀请我们演唱都可以。
是非常清楚的来介绍你们这次的音乐 CD 啊，希望你们的目的在神面前所领受来的使命，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音乐 CD 的传递，让许许多多的人不止认同，而且实际的来支持。那我们也在这里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不只是听过了李继吴，或者是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听过了许秀柱先生，还有就是郑信胜弟兄他们所分享的生命见证之外，我们真的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在福音工作上面的一个使命感。那么今天节目已经靠近尾声了，谢谢李继武李哥在节目当中分享您的故事，也分享您的歌声。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一次的把这个喜乐合唱团的这个订购专线的电话提供给您，您可以详细的了解可以怎么样来实际支持他们的工作。你可以拨25773868 25773868转116或117、好，这两个分机可以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需要，或者跟他们联系你们的需要。希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也在节目最后呢，仍然要说我们今天愿意提供节目的五卷节目卡带给收音机旁的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李继吴弟兄的生命故事很好，可以鼓励在你身边的朋友，不管他是不是视障朋友，我想生命中有许多时候也让我们觉得黑暗，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但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真的如同李继吴所说的，用生命来影响生命。那么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五卷免费的卡带的话呢，请你尽快的用传真跟我们联络，或者是用信函。我们传真电话是2755782227557822，来信的话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欢迎你用这样子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传真索取卡带，或者是跟我们谈心，让我们这个制作群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为你来带导，陪你走这一段不容易走的路程。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美珍要跟你说声再见了，仍然邀请你，祝福你，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好好的保重自己。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了，拜拜。
借我先一句忠心，耶稣是恩宠，有天上的阳光，
好像激起诉你困难，就比最低你呼救，一步步成就。